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来思想生命中的师父。当然呢，这个师父会影响徒弟，那做徒弟的呢也很重要，看是怎么样的做一个学习者。上一回我们谈到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他的更伟大的徒弟。啊，原谅我这样说啊，因为圣经上面确实说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所以呢这说所谓的更伟大，其实呢只是在我们的用词上面。在神眼中呢，这个伟大跟更伟大都是神所用的。好，我们不要太在意了这个人的一个比较级了。好，我们讲到以利沙，一定要讲他师父，我们前面讲过了，可是呢正在他们交接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当时以利亚是在罗藤树下求死，神带他到何烈山上去，显明了神的旨意。下山之后呢，要他去高以利沙作为一个接班人。那么就在这个接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以利沙一路跟随着他，直到这个以利亚他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神要接以利亚回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在王下第二章十一节，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经文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位如火的先知，一生经历无数次火的神迹奇事，如今呢是乘着火车火马升天。啊，这火车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在地上铁轨上面跑的火车啊，那是形容像火一样的车辆。那么以利亚呢，可以说是除了以诺之外唯一没有经过死亡升天的人。他的升天呢，向当时的人证明他是永生万军之耶和华神的仆人。而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用战车马兵来形容他的师父，这真是对以利亚最恰当的形容了。因为呢，他用信心、祷告和行动来抵挡罪恶，对抗偶像，他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成为护卫神荣耀的战士。以利亚一人的属灵能力强过以色列的千军万马，难怪他的徒弟以利沙不求别的，只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他。以利亚可以说是神在以色列北国最黑暗的时期当中所拣选的最特别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好，那么他被火车火马载走之后呢，接下来他的徒弟，他的跟随者以利沙所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分享、要来查考的。以利沙领受了以利亚加倍的灵，要感动他，在他的一生当中确实也为神做了许许多多的事。那么以利沙呢，是神亲自指定接续先知以利亚做先知的人。而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出生的背景呢是比较富裕的农家。当他蒙召的时候呢，以利沙正在田间赶牛啊，在那里耕地。以利亚将自己的外套搭在他身上，是象征的侍奉的一个传承。在以利沙与父母辞别之后呢，立刻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了。这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自从这一位年轻的以利沙跟从以利亚之后呢，他开始长达将近有五十年呢、啊。按照圣经的背景资料显示啊，他大概在主前的848年到主前的797年，他是服侍那个世代的人。以利沙他带着勇气，用谦卑和信心服侍神和那一世代的人。以利沙的名字呢，意思就是神是救主， 这也正是他要向当时以色列人所做的见证和所传达的信息。以利沙在最初一段时间，他一直是跟随在以利亚身边的，他一面服侍他的师父以利亚，一面呢还要训练年轻的先知，这在列王记下3:11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利亚对上帝的信心和忠心呢，肯定对以利沙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当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以利沙没有求别的，他只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在列王记下2:1-10记载的很清楚，这个属灵的心智呢，也是讨神所喜悦的。果然他就得着了双倍的圣灵的能力和祝福，他接收了以利亚的外衣啊，约旦河水为他再次的分开，而他呢同样也改变了耶利哥的苦水，这再再都显明了他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来看看以利沙这一位接班人，他是有怎样的一个能力呢？我们了解啊，以利沙的侍奉跟烈火先知以利亚来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徒弟以利沙是比较温和仁慈的，因为他的个性呢呈现出来是沉静平和温柔而有爱心，甚至很有耐心。当他的师父以利亚在走向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几次要以利沙回头，以利沙却不肯。当然他是要承接这个以利亚的神给他的能力，可是更重要，他是有这样一个爱心，有这样一个耐心服侍他的师父。所以呢从这个特质来看，他的个性跟以利亚是大大的不同。而以利沙对于当时的君王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他并不赞成这些君王所作所为，但是他仍然站在神的爱的这样一个立场来帮助来拯救他的同胞。在那个悖逆不幸的世代，他代表了神的恩典和医治，以利沙借着许多神迹来帮助释放他所接触到的神的百姓。当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约沙法以及以东王为了与摩押人征战缺水被困来求见以利沙的时候，虽然以利沙因为约兰的小信而不高兴，仍然看在约沙法的情面上来求问神，而使得这个以色列人虽不见风不见雨，仍然遍地满了水。以利沙说啊，对神而言赐水给他们是件小事啊，神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他们联军的手中，使他们得胜。以利沙要他们明白，除了以色列的神以外并无别神。在列王记下3，我们看到整个就是神透过了以利沙来告诉百姓们要来倚靠这位真神上帝。另外呢，我们看以利沙一生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在列王记下4最少也记载了4个神迹。第一，他供应有给先知门徒所遗留下来的寡妇能够还债度日，哇，这个油真是源源不绝啊！第二个神迹呢，就是为了善待他的书念妇人来祷告，使他怀孕生子，后来呢，又使那孩子能够从死里复活啊！不仅仅让这个妇人能够生孩子，死了还让他活过来。第三个神迹呢，就使这个误放毒草的食物能够重新来食用。第四个神迹是用20个饼使100个人能够吃饱还有剩余。我们看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跟主耶稣所行的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工作的重心呢，就是要向人来表明，人如果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就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即使遭遇到更多的难处，但是人只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有机会得到更新，这是很重要的信息。神透过先知以利沙不断地向当时的百姓做这样见证，以利沙在当时一定有很好的见证，证明他的能力，证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而他所做的呢，肯定呢也传遍了北国以色列的大街小巷。就连被掳到亚兰的这个以色列小女子，在他这个主人呢，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乃曼大将军长了大麻风的时候，这个无名的以色列小女子都会想到，都勇敢的要将先知以利沙推荐给乃曼元帅。当这个乃曼带着巨额的金钱礼物和亚兰王的介绍信来求医治的时候，以利沙不去见那有才有势的乃曼，却叫乃曼来到他自己的家里面， 这不是嚣张啊，那是因为他具有神的这个仆人的身份，他是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神的立场，哪是他去迎接乃曼呢、啊？因为乃曼有求于神，看起来当然是来求以利沙医治，但是呢，那是神的医治，所以以利沙为了要对付乃曼的骄傲，并没有去迎接这个大将军乃曼，反而叫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哇，你会发现呢，这样子一种近乎屈辱的一个要求，是乃曼一定忍受不了的。还好啊，他的仆人呢好言相劝，让他能够谦卑下来。也正因为神看到乃曼心存谦卑的这样子一个动作，所以呢向他施怜悯，医好了那个没有办法痊愈的大麻风病。而乃曼得到医治之后呢，他回来向以利沙见证说什么，在圣经当中啊，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个大将军他们所拜的偶像啊，所向披靡啊，因为他们的军队到处啊战胜啊。当时的世界呢，以色列周遭的环境来看呢，亚兰军队是所向披靡，而他们所统领的大将军元帅就是叫乃曼。在当时啊，哪一个国家是强盛的，统治了别的国家，就把他们的偶像带进那个国家，而战败的国家他们的神明呢就被当成失败者来看待。所以乃曼所拜的神是伟大的神啊，以当时的价值观来看是这个样子。可是乃曼经过了这个医治之后呢，他告诉以利沙说什么，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并且呢要用厚礼来酬谢以利沙。当然呢，以利沙坚决的拒绝了，因为他要让乃曼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神是真神，他不是要去收那个谢礼啊。也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整个事件让我们可以效法以利沙的节操和他的品德，如何面对权贵和财富丝毫不为所动。以利沙引导乃曼学习谦卑下来，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信心之路，使他亲自去经验神的大能和医治，这真的不容易啊！一个堂堂的大将军，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跑去见以利沙，那是不得已，因为长了大麻风。那么请以利沙医呢，竟然叫他到约旦河去洗澡，还要洗七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将军跑来这边，真的是啊，他站在一个尊严的立场啊，一个你这个先知不见我，还就派个人叫我去洗澡，真的很生气啊。还好他仆人就劝他说，再难的事你都做了，何况这事情也没有什么困难嘛。那我们真的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个乃曼去洗这七次澡啊，一定是啊带有疑惑在里面，可是不得不做，越做呢，我不晓得是越火气大呢，还是越有信心，可是七次以后呢，果然啊大麻风得洁净了。所以他很佩服神的大能，他承认万军之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当然他有一些在信仰上面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他跟先知以利沙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灵门庙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那这个列王记下五章十九节，以利沙对他回答说什么，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查考以利沙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确实向神应许的，就是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所经历的，他所要面对的，都是神要造就成全他，以至于呢在敌人的军队元帅乃曼将军面前，神高举了先知以利沙。而以利沙呢绝对不是为了他的钱财，也因此看到了这个乃曼将军离开他送的钱呢、啊、一毛都不收啊。那在这个光景当中呢，原本呢、啊、我们说他的徒弟也应该看得一清二楚了，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呢、啊、他的仆人基哈西啊确实呢、啊、糟糕透了，没有他这个师父或者他主人的这个胸襟。基哈西是神人以利沙的仆人，也是他得力的助手。 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他曾经协助以利沙去救活这个苏念妇人的儿子。在以利沙许多伟大的行动和神迹当中，他应该都有幸参与。可惜啊，这样一位大先知的助手竟然在金钱的试探当中跌倒了。基哈西的失败提醒每一位信徒，贪财是万恶之根，是一切愁苦的来源。当这个乃曼将军经历了神医治的大能之后，他预备了丰富的钱财啊，要送给以利沙，但被以利沙完全的拒绝。因为先知以利沙要让乃曼知道，要他明白，他得到医治完全是凭着信心，是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的拯救，不是可以依靠金钱的，不是可以依靠财势地位的。所以呢要让这个乃曼清楚明白，以至于呢乃曼内心感动之余呢，说从今以后他只献祭给耶和华。这是在以利沙的呈现当中呢乃曼所经历的。可是呢他的仆人基哈西呢，却眼看着这么丰厚的礼物啊就被退回去了，眼看着这个白花花的银子啊钱财啊就这样子跑掉了，真是啊心有不甘。这个基哈西啊起了贪念，他不顾神的荣耀，甚至还指着永生神起誓去骗别人的财物。他编造谎言是为了要得到一些有限的钱财，可是他却出卖了自己啊，出卖了以利沙，甚至呢他出卖了神。当基哈西回到以利沙身边的时候，神其实给他机会，如果当时呢这个基哈西能够及时回转承认错误，我相信神的怜悯是大的。哪晓得他再度说谎，以至于呢这以利沙立刻就拆穿他的谎言，并且告诉他，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这些正是基哈西心中所可想的。结果呢这个基哈西虽然追上了他的财富，但也因此呢染上了乃曼的大麻风，钱财给他带来的不是安逸舒适，而是更大的痛苦，因为他贪爱那个不义之财，以至于呢神将乃曼原本得着的这个大麻风呢，使基哈西感受到这个大麻风痛苦，这也正是罪有应得啊。可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想啊，伟大的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尚且会这样子，那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呢？可能啊。为什么？因为呢我们都会被魔鬼撒旦所试探，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人物探讨里面，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以利沙，同样的也提醒我们，借着基哈西的这个贪财的例子警告我们，要我们也受这个警戒，免得呢落入到贪财的这个陷阱或是试探里面。那么接着呢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看到先知还行了一些神迹奇事。首先呢在第六章开头，我们看到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啊，要这个房子太小了，要扩建啊，就可以想象当时啊以利沙的徒子徒孙呢、啊、非常的多啊，这住的空间呢不够了，那么要扩建。也就在扩建的过程当中呢，哎，这个斧头啊不小心就掉到水里了。那我们知道铁比水重啊，肯定呢会沉下去的。这个斧头呢，这斧子是借来的，所以他的徒弟就想，糟糕了，这个借的丢掉了，要还的嘛。那神人以利沙就说掉在哪里，他的徒弟就告诉他说指一个地方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想到一件事情，即使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东西啊，神的关心和眷顾都不离开我们。讲这一段的小故事呢，要证明一件事情，先知不一定做很伟大的事情，当然要做，可是呢有的时候在生活细节当中呢，神也透过先知关心他的徒子徒孙。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真的关心我们日常生活的需用，大可不必为了钱财啊出卖自己，出卖师父，出卖上帝。好，接着呢我们看先知以利沙还有一些经历。由于以利沙有圣灵，有神的同在，因此呢常常能够将敌方的亚兰军队的情报透露给以色列王， 使得这个亚兰王呢，亚兰军队常常吃败仗。亚兰王非常生气啊，于是就派兵去捉以利沙，将以利沙所住的多丹城呢、啊、团团围住了。哇，这个时候不得了，以利沙的仆人啊害怕的要命啊，因为想说敌方的军队来包围他们所住的这个小小的城市，那一定肯定没命的了。也就在这当中呢，以利沙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这个神迹奇事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外在的环境，像这个以利沙的仆人他的这个徒弟一样，哇，那么多的敌军围困我们，这还得了？但是呢，一旦眼睛被开启了，这个少年人眼目一被开启，就看见耶和华开他眼目，使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而这些敌人呢下到以利沙这里呢，神就让他们眼目昏迷啊。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不费一兵一卒啊，把整个的敌军都带到了撒玛利亚他们的首都去，把他们完全的俘虏了。这一次的显明神迹呢，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啊，神安排保卫我们的比我们看到的敌人要来得多，要来得强盛。一旦神出手相助的话，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以色列人不用一兵一卒就使亚兰人能够落荒而逃，这是神借着以利沙在外邦人面前见证神的大能，也在以色列民面前呢彰显神的拯救和怜悯。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开启属灵的眼睛，不要老是看外在的环境。是啊，仇敌已经四面八方包围我们，难不成上帝没有派火车火马来围绕我们吗？有的。那为什么害怕胆怯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份信心，我们常常想倚靠外来的力量而不倚靠神，那么肯定呢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像那少年人一样怕得要命啊。但是如果我们被开启的眼光呢，我们就有这份信心了。最后我们来看以利沙临终的时候还做些什么事。在列王记下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九节，这边讲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哈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得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啊，这是以利沙最后临终之前呢最大的遗憾。王很听话，真的，这位王啊完全来依靠以利沙，甚至呢形容以利沙就像当年以利沙形容以利亚一样。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啊，几乎啊一字不差。在这个当中，以利沙要这个约阿斯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唯独在最后拿那几支箭来打地的时候，他只打了三下就止住了。我在想啊，那先知以利沙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讲多打几下呢？啊，当然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当时就是定命只有这个样子了。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一生真的是竭尽所能的服侍当时的世代，而且呢为了以色列人能够归向神，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不是要显明他的伟大，要显明神的慈爱跟怜悯。那么在这样一个服侍的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徒弟真的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呢，透过生命中的师父这个专题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做一个跟随者，要像以利沙一样紧紧的跟随，而且要跟得好，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节目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